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那接下来邓梅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和美国民生相关的以及湾区 local 的一些新闻。最近啊，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显示说美国人是紧缩荷包来抗通胀，可是美容产品的销量却在逆势而增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俗话说爱美是人之天性啊，尽管很多的美国人是紧缩他的荷包来对抗通货膨胀的飙升，但是爱美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啊，现在美国人仍然是很舍得花钱来购买化妆品这样的美容的产品的。这就使得一些大型的零售商的美容的产品的销量是不降反增，和其他大多数的产品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实例啊，美国最大的一个零售商叫沃尔玛，他表示说这个公司的美容产品的营收是有所增加的，其中化妆品、皮肤、头发保养品的销售是非常强劲的。那美国最大的美容产品零售商叫做犹他美容，叫做 Ulta Beauty， 他说呢这个公司第二季度的整体营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大约是 17%。 美容产品的销售为什么会逆势而增长呢？美联社说可能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封城和线上的工作之后，美国人现在要走出家门和同事见面了，其中呢有很多还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就希望能够留下一个好的印象。那除此之外，人们也是还会要外出约会和亲朋好友相聚，还有参加夏日宴会、烤肉活动一系列的社交活动的，对不对？那第二个原因呢，也有可能是提出已久的一个理论了，就是口红指数。也就是说，口红的销量会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反而会增长。这是因为人们会寻求一个简单的方法，让自己来高兴一下，借此来逃避经济紧缩时候的现实。比方说，购买一个新的口红，而不是购买他们再也买不起的一些昂贵的物品。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IRI 的资料显示说，化妆品的销售量是正在攀升的，美国人已经购买了更多的眼部、脸部还有嘴唇的化妆品。和去年相比啊，这三种产品的销售量分别增长了 2%、 5% 和 12%。 克尔百货公司执行长盖斯此前也有说过，说消费者并不愿意放弃他们对美容产品的购买，因为在承受高压之际啊，人们这个时候反而是需要要感觉到美好的。那好了，分析完了美容产品这匹黑马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说啊，美国多个州在推动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是怎么一回事呢？在2022年的上半年，美国呢是有近10个州通过了减免所得税的法案，在下半年连接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是进一步减免了所得税，那这也强化了近期各个州从渐进式的所得税统一转向了一个统一税的趋势。目前美国是有9个州实行统一所得税的政策的，还有其他9个州是无所得税的州。还有4个州，包括亚利桑那州、爱荷华州、乔治亚州还有密西西比州，在2021年和2022年都制定了法律，会在未来的几年逐步的实行统一税。现在爱德荷州和北达科他州呢也会成为一个采用统一税的州，这就使得统一税与零税收的州的总数达到了24个，将近是美国一半的州。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插一句啊，就是加州对应税收入超过$1,000,000的人征收是 13.3% 的最高所得税的。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统一税啊，现在爱达荷州和北达科他州采用统一税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和怎么样的一回事呢？爱德荷州的立法委员在9月份的第一天回到了首府伯隐西，参加由州长布拉德·利特尔召集的一个特别的会议。这个会议呢，就使得爱德华州成为最新的一个统一税收的州。利特尔州长在2021年签署了爱德华州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所得减免法案。 立特尔州长在8月23号公布一个新的减税方案的时候曾经表示说啊，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成本在飙升，学校呢也面临着运营成本上升的负担。爱德荷州强大的经济引擎加上多年的州政府财政保守的做法，就使得税收收入超过了政府的支出，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所以现在我们预计啊，盈余将会达到创纪录的一个20亿美元了，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多出数亿美元。所以呢，利特尔州长的提案就在9月1号通过了，就把爱德荷州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为统一的 5.8%。那爱德荷州目前实行的是建制式的所得税，最高税率是 6%。 爱德荷州呢也是仅有的10个分级所得税州之一。同时呢，这个方案也使得爱德荷州的公司的税率从 6% 降到了 5.8%。 这一个税收方案就会使得爱德荷州这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州和全美移民率最高的州，对个人、对家庭、对雇主和投资者就更加具有吸引力了。当然，北达科他州呢也是希望效仿爱德荷州的。就在利特尔州长要求在9月1号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的第二天，北达科他州的州长道格·伯古姆就公布了一项新的税收提案。这个提案呢也使得北达科他州改为统一税。那北达科他州目前是征收 2.04% 和 2.9% 的双重所得税，州长呢就提议把它改为 1.5% 的统一所得税。虽然对这个提案的反对者说这是对富人的一个抚慰，但是支持者认为这是一项促进增长的改革，就使得北达科他州在创造就业和资本形成方面就更加具有吸引力了。那么加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加州对应的税收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征收是 13.3% 的最高所得税，是全美最高的，加上联邦最高的税率 37%， 所以它整体的税率啊会超过 50%。 除此之外，前总统川普担任总统期间的一项税收的改革基本上是终结了从联邦报税表中扣除州所得税的可能性了。那如果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呢，那就是加州对富人的税收还有可能会增加。将会在11月举行投票的第30号的提案就把最高边际税率提高到 15% 以上。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筹集资金，而另一次的增税提案会在2024年再举行投票。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说啊，有近2/3的加州选民认为他们缴纳的州和联邦的税太高了。而且越来越多的选民也都认为自己已经交了太多的税了。在目前的调查中，83%的共和党人啊认为他们的家庭交了太多的税，民主党和无党派选民的这一比例分别是54%和66%，几乎是没有人说他们应该付更多的钱。所以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加州也会像其他州一样会减低税率呢？好像还并没有相关方面的消息。好吧，那我们再来看看和加州停电相关的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加州是一个创纪录的高温，会持续在本周啊。气象预报员显示，本周一、周二，加州湾区有可能会迎来最热的天气。因为这样的原因，加州的电力基础设施预测能源的负荷就有可能会超过可支配的能源。那加州的官员啊，就呼吁人们要节约用电，并且也担心在气温这样继续飙升的情况下，在周一的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也有可能是会需要切断一些家庭的电源的。所以大家呢，也要做好有可能被切掉电源的准备。之所以要切掉一些电源，是因为目前极端的高温，湾区有多台发电机是被迫关闭，导致了能源供应就更加的紧张。白天呢，加州的能源网主要是依靠太阳能和天然气的，但是到下午晚些时候，太阳能发电的效率就开始下降，而这个时候却是全州一些地区中一天中最热的时候。除此之外，加州依赖的一些老化的天然气的发电厂在炎热的天气中也不是那么的可靠。所以呢，官员们就说啊，停电是有可能的。那么这种高温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内陆湾区的过度的热警告会持续到9月7号，也就是周三。预计呢，到周二最高的温度会达到110华氏度，也就是 43.3 摄氏度。在周二，沿海地区和海湾的海岸线也会有高温的预警。那这些地区的高温可能会达到98华氏度，也就是 36.7 摄氏度。这就意味着高温的风险会继续，那建议人们会要谨慎地保持凉爽，尽可能要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避免阳光直晒，避免户外活动，并且要喝大量的水。高温的风险会持续到周三，周中整个湾区的气温仍然很高，但预计并不会像劳工节和周二那么的炎热了。那么到什么时候高温可以降下来呢？到本周四，有一股冷风会横扫湾区的北部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有一股较冷的气团正在移动，在本周五结束的时候会带来一些缓解。那么希望就到本周五的时候，我们可以迎来稍稍凉快一点的天气。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四点档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稍后还有精彩的内容，不要走开，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